第八课暑天一日啊，第一大点，暑天一日原则目标。第一小点里面说到了一个暑天一日需要信心，暑天一日需要信心吗？当然，我们会来讲解这些基础。在暑天一日学习期间，我们要做的是有目的针对一些区域，这也是仇敌所瞄准的，并试图放入其中的东西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入这里面。把这些东西拿走，把真理带进来，你就能说我要守住真理，这是真理，我选择相信这些真理，而不是那些说法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些。看起来我不是说没有必要，它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你要有扎根在真理上的坚定信心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。一旦立好这个根基。我们还会教你如何服侍，我们会带你一步步去做，你会看到暑天一日是如何运作的，但也有一个过程啊。第一点里面主要讲到了一个就是信心啊，暑天一日需要信心，信心呢就是一个要扎根在这个真理上，一个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，并且要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侍。然后进入到第二点里面，原则重要，方法次要。我们希望你认识到，你会开始看到模式。一开始我们会教你怎么做，给你一个基本的方法。记住，方法不是神圣的，信息才是神圣的。方法可以改变，只要不违反信息的原则。第三点，远距离医治无障碍，特别是现在有了新技术，全世界跨空间接触人变得很容易。我们被问到一个问题：远距离医治，甚至是在另一个国家与按手在病人身上医治有什么不同？从实际意义上来讲，完全没有区别，除非那人在你眼前时，你能直接按手在那人身上。实际上，手册里有约翰·雷克写的一封信，他在里面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真正的带导的灵。他说。神可以将代祷的灵加在你的身上，医治病人。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，我听到说有代祷的灵，我有些疑问。雷克的女儿、女婿威尔和格特鲁德的事工是代祷，他们是这样回复我的：当雷克提到代祷，他是指人们不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当他们在你面前，一般情况下，你不会进入代祷。这种情况。实际上很少发生，但是当他们隔得很远，你不在他们旁边，你看不到他们。你说的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，早于你能用SKYPE 和别人聊天等。当你不在场，很多时候他们会做我们称之为过度杀伤的事情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所以就会祷告。也许他们正在祷告中，那人5分钟内就被医治了，但你和那个人没有联系，你不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，所以你一直在祷告和命令，这样做45分钟，你可以四处走动，可以发号施令，你可以追踪他们，在你开始5分钟后就被医治了，但你不一定知道，还在继续，这就是过度杀伤的意思。他说，神可以将代祷灵加在你的身上。医治病人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必须非常小心。里斯·豪威尔几年前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代祷者》，因为他的一些经历，他有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解读这些经历。因为他的书很受欢迎，人们开始抓住他的经历，开始模仿这种经历。这从来就不该模仿。我来解释一下他说的是什么。你可能听到人们谈论代祷，他们甚至引用圣经。说我们进入他们的苦难，这意味着当我们开始祷告为这人代求，我们进到灵里。当我们进到灵里开始代求，他们的症状有时会在我们身上，会到我们身上，好像我们体验他的痛苦，是借着我们进入其中。当我们祷告结束祷告，我们知道我们战胜了他。只要那些症状离开我们，我们就知道这些症状也离开了他们。这是对所发生的一种非常属肉体的解释。实际发生的并不是好事。首先，这些症状出现在你带导的人身上是不对的，他们在你身上也不对啊。第三点里面主要讲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医治啊。 它是一个无障碍的，因为现在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嘛，对吧？这个通信设备各方面都很发达，所以可能不需要就是说像以前我们所追求那样啊，到某某特会、某某牧师啊、某某某先知啊，他们来这里来到了这个现场开特会，让他按手去祷告去医治，这样可能会有某些奇效啊。但是并不是这样的，医治真正的医治，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啊。这上面也讲到了一个关于代祷的一个问题，并且用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。当然啊，我们不能用这些经历去诠释真理啊。经历可能只是在某人特定的身上起到一些作用，但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。就是在这里，这个作者也说到了这些。这个经历嘛，啊，就是，医治为别人代祷的时候，别人的症状出现在你的身上，这样的一个经历啊，其实，也不是某一样的，也不是一件好事啊。这是第三章里面讲到的一个前半段吧，后面还有一半段是代祷中识破被报复。我举个例子。以前我的职业是在给夜店之类的地方培训保安，基本上我是在训练保镖。有一个晚上，我们要让学员实际操练，那里正好爆发了一场斗殴。我们训练的学员只是站在那里看着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做。那些家伙抓住瓶子和别的东西，必须尽快采取行动，否则无辜的旁观者会受到伤害。所以我就跑上去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踢了这个家伙，引起他的注意。当我引起他的注意，他就抛下和他打架的人来追我，然后我们就卷进战斗。随后，其他人进来，结局还算好。这就是当你带到时会发生的，不是神带你感受到他们的痛苦，而是你加入战斗。现在你引起了攻击他们的这个邪灵的注意力就从那个人离开，要来追杀你。你不是进入他们的痛苦，而是受到报复。当他开始报复你，你要特别当心。大多数人和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就欣然接受。我要进入他们的苦难，魔鬼就在你的生命中大获全胜。我们已经看到了人们受到伤害等各种的事，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报复。这就是解释了，就是刚刚，之前前文这个提到的这个李斯豪威尔这样的一个经历啊，就是他在带导的时候，这些症状出现在我们的带导者的身上。这是因为魔鬼的报复嘛？因为，这个作者也用这样的一个经历啊，比喻啊，解释了，只是魔鬼把他的注意力从受害者转移到你的身上啊，这就是一种报复。当然，在这种报复当中啊，我们不能去欣然的去接受啊，不能像大多数基督徒一样欣然的接受啊。然后必须意识到这是一种报复，要学会抵挡和抵抗。第四点，医治目标即可见效，打开信心开关。现在我们要知道并相信，听好，在天国里凡事都凭信心，全是凭着信心。你怎样进入，你就怎样行事。凭着信心，信心就像打开了开关。这个房间里是很黑，直到有人打开开关。就有了灯光，这个房间处于一种状态，只要一个人按下一个开关，状态就会改变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住在生病的状态，啊，当你一打开信心的开关，你就处于被医治的状态。注意是在医治中，医治中这个进行时是什么意思？在这个过程中，一旦你打开信心的开关，你就在医治的过程中。这在马可福音的第16章，绝不满足。渐进恢复，你开始复原，并不是意味着瞬间的改变，但是状态发生了变化。你正在向全面恢复迈进，有时是逐渐的渐进的状态，这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我们想立刻见效。如果在街头不是即时见效，就算不上一个见证和奇迹。通常坚持推进就会见效。你可以在手册上记下这些笔记，然后展示神国，宣扬神国。有次我在火焰学校，是从萨克拉的迈克尔·布朗博士领导的，我在那里教授医治课程，我教导了，他们就去做了，非常棒，有很好的结果，全都见效了。第二年，在那儿教同样的课程，他在我那儿受过培训， 是当地的益智课程老师和指导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不明白，有些事不对劲。去年我们做的时候，每件事都立刻见效，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们看到了很多渐进的医治，但没有见到看到立竿见影的医治。他问到怎么了啊？我说给我讲讲你们都是怎么做的，给我一个真实的场景啊，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？他就给我讲了整个过程，然后我就再给我和我说再给我举几个例子，我又听了几个发现相似的地方。最后当我听完，我说好，情况是这样，你们在外面不是在教会做医治服饰，在教会人们自然而然就信或跟你一起相信等等。现在情况是你带着神的能力走上街头，要用医治给不信的人做见证。他说对，的确是这样。我说你没有告诉他们神的国就在眼前。他说没有，实际上我没提，因为没学过。我说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耶稣对门徒说要出去跟传讲去服侍他们，你们要去医治病人，要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了。要说这个，它不是公式，不是咒语这种。但你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做，你是在向他们展示天国的生活，在天国那里有大能、有自由、有医治，这就是天国。他们经历的就是神的国降临他们。我说最基本的，你要宣扬神的国。他说好，我们会照做的。一两个星期后，我又接到电话，他说就是那样啊，每件事都回到正轨，立马见效，太棒了。我说这是我们一直要记住的，在街上和教会服侍是有区别的啊。第四点。主要讲了几个问题，讲了几个地方，一个就是主要的一个就是信心啊，信心的这个开关我们必须要打开啊。第二个就是，医治绝对不是只满足于慢慢发生的一个变化，而是要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。这一点相信大家之前包括我在内，我们之前都就是有这样的过程啊。医治可能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，可能一次祷告好一些再好一些，可能我们就这样了。包括我曾经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别人的时候，也会经历过，哎，好一些了吗？哎，是好一些了，好一些了吗？好一些了，好，那么相信神会继续医治你。哎，当我没有学习的时候，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，但是学习了过后，我会知道，医治一定是立竿见影，一定是立竿见影，而不是这种循序渐进啊，后面还会继续说到这个问题，然后其次就是什么呢？其次就是在这个作者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解释来说啊，医治是为了干嘛？是为了去宣扬神的国。他们在街上去服侍的时候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告诉这个人，神的国临近你了啊，神的国临近你了。目的是要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啊，然后渐渐的，他们就会发现，哎，他们就会看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他们就会拿这个街头的服饰和教会的服饰做一个比较，啊，找到他们这个原因，啊，然后医治就会有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一个效果。然后第五点，不是带祷，乃是发命，乃是发命。我在教会和大街上服侍基本上很接近。当人们来到教会，他们希望有个确定的东西，我们可以配合，这不是问题，我们可以做到。但在大街上就完全不同，因为在大街上我不会指望，如果你是来教会找我，我可能不会问你是否重生。我假设你是，特别是你说一些话，那些基督徒的流行语，每个人都知道的主内行话，但在街上不是这样，在街上你必须更积极主动，对疾病更具有侵略性，不是对着人，而是对着疾病。很多时候你得告诉他们你要开始祷告了，或者发出一些命令。很多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期待，当人们来到这里，你们希望我为他们祷告，对医治不用祷告，就是命令，命令身体得医治。命令疾病离开，你命令魔鬼离开，不管做什么都全都是命令，不用祷告，你不用跟神说神的观点，他的立场都已经定了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你不用跟他说。当人上这儿找你，很多时候他们期待要祷告，所以我会从祷告开始，我会向神祷告说：“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让我参与到战胜疾病的战斗，我为此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把荣耀归给你。”这就是整个祷告，然后我转向他们， 我做的就是把两个部分放在一起，向神祷告是祈祷是一回事，命令是另一回事。但如果你把它们连到一起，一旦你完成祷告，你发出命令，人们以为你还在祷告，因为他们期待祷告。医治，我需要向天父祷告吗？不，一点也不需要。医治用不着祷告，我要做的就是走上前说，奉耶稣的名，你被医治。就这样，这就是全部。我可以接触他们，我可以握着他们的手，我可以按手在他们的头上。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，方法并不重要。但是因为人们期望某种东西。我把人惹恼过，神呐、啊，我开了4个小时车来到这儿，你就只是说得医治，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，我来这儿花了200块，我期待一个值200块的祷告，我是认真的，会遇到这种事儿，我试着向他解释说，我能在这儿站上一整天，让你上来，就像这样一整天在同一个地方打你，很快你就会觉得疼了，就算我这样从正面。持续的打击，我不是从背后砰的一声猛打几下，我不会那么做，我只是这样持续打击，最后很痛。我这样做50次就会留下淤青，或者我也可以用这50次变成一击命中。如果把所有的50次打击变成一击命中，我的一击就把50次并到一起，并到一次，很快就速战速决。我不用站在那儿一整天不停的击打，我只要做一次。成功一击一下就结束了，这是大多数人祷告的方式。他们认为就是祷告，祷告我们就要轰，我们要轰炸天堂的门大门，我们用祷告轰炸天堂。如果你轰炸天堂的大门，你的枪口指错了，天堂不是你的问题，你应该轰炸地狱的大门。你不需要花一整天去打，你一说奉耶稣的名就成了。你一说有些大门一下就打开就开了，因为地狱之门不能胜过耶稣。啊，不，耶稣统治，管辖万有。你有耶稣之名给你的权柄，高过所有的魔鬼，所有的疾病。这不是一个僵局，我们赢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所要做的事就是确信一个事实，你赢了。啊，第五点强调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不是祷告，乃是命令。我讲一用很短的时间讲一个我的一个经历啊。因为我之前身上应该一直会有一些小毛病，然后我参加了一个，非常有名的一个，他不是牧师，他的职分是先知，是美国的一个先知来到了中国，然后我去参加了他的特会，在特会上他说圣灵感动我，你们中间某些人有病，我要为你们去祷告。当然了，他这个话一说出来。几乎90%的会众都站起来说他有病，但是我很明确的记得他不是去命令，而是去祷告，所以这个问题跟了我10年还没有好。不是我没有信心，那个时候是我信心最大的时候，可能是我信心对神的信心最大的时候，没有好到今年到去年我做了手术才好的。啊，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，我不知道中间可能有我的原因，可能会有别的原因啊，当然不是神没有医治我。那是可能我没有找对方法，所以这个是给我的一个想法，就是什么呢？如果说当没有学习这个属天意志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，哪怕再有名的一个先知或者牧师，他们也不知道，而是用另外的一种方法去的话，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有果效出来。所以再次提醒我啊，医治。他不是祷告，而是命令，完全切切实实的去发这样的一个命令，啊，祷告不是去轰炸天堂的门，而是要用命令去轰炸地狱的门，啊，这是第五点，第六点，拒绝拉锯，持续推进。要是你以为你就站在那儿来回拉锯，你就会来来回回，魔鬼知道他到底会输。但如果他可以拖延，他会的。他往后拖越久，你就越有可能退出。关键在于一次击中，强而有力发起猛攻，把问题解决。问人现在怎么样了？人说好一些了。你说等等，等好一些，好一些了。你是还没有全好，只是好一些。人说对，好些了。你说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你会让人感到惊讶。人说还要祷告吗？你说对啊，好一些了，没全好，我们让人好一些了。这只是表明我们打击了疾病，表明我们做到了做到了一些事。既然我们这么做了，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，直到恢复正常。我们再做一次，直到它消失。有人问这样做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变成了不幸？不，当他们说好一些， 让我告诉你，你的信心就上升了。你不会进入不幸，就像鲨鱼闻到水中的血味。你已经胜券在握。在有个人身体有问题，我们祷告后，他说他没了。本来在这边，现在到那边，他移动了。我问他，他之前移动过吗？他说没有。显然这不是巧合，恰好在我们祷告的那一刻，他移动了。我说他们之间是相关的，我们一祷告他就动，证明我们打中他了。我们把他，那我们能把他除掉，我们再祷告一次，把他完全除掉。我说，既然我们能移动他，就能把他完全移出去。我们又祷告了一次，很多人都这样受训，只要祷告一次，坦白讲，很多人继续病着就是这个缘故。我们知道，既然治疗是在30天的基础上运作，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一而再、再而三复试，为什么要等到明天？趁现在打击，再打击2到3次，把它彻底除掉。每次你说奉耶稣的名，圣经说魔鬼，每次听到这个名字都会震惊。每次你祷告都是再次震动他们。啊，6点你们讲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不要进行一个拉锯战，因为时间拖得越长，可能我们就可能会失败。那所以就直接啊，直接就是，如果说没有好一些了，那么就再一次通过这样的一个再一次的方式，立马就是让打击恢复正常，就像前面所说的这个，前面所说的这个一样啊，不是要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，而是要立刻见效。所以这里说的就是，也就是让他立刻见效啊，就中国有句古话嘛。一而再，再而三嘛，一三而竭嘛，就是说一鼓作气嘛，就是让一鼓作气，让他一次性到位啊，不要把时间拖得这个更长。第7点啊，凭着信心的服侍，医治服侍三个法则，凭着信心的数天医治，远距离服侍是没有区别的，唯一不同的在于你。如果你认为这个更难，它就会很难。这就是信心，你一打开开关就起作用了。这是互联网和这个聊天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好处，等等。为什么我们了解，我可以在这里说话，在1、2秒内他就在那。如果在自然界是真实的，在灵界就更真实。那里没有距离，没有差别。我们在这里发话，人能在任何地方得自由。你可以因你的信心得医治，你可以因着别人的信心得医治，别人也可以盯着你的信心得医治。最后2个是连在一起的，因为和其他人有关。如果你按信心行事，你也会按权柄行事。你们行事不是凭着权柄，就永远不能靠信心行事。这两个一同协作。一同，两个一起协同运作，啊，医治的第7点里面讲了一个医治的一个三个法则啊，主要一个就是你可以因你的信心得医治，你可以因着别人的信心得医治，别人可以因你的信心得医治啊，就是这个问题。这第二点，行在圣灵的丰满中，属肉之人依赖恩赐，你可以因着恩赐得医治，这点你必须记住。恩赐是赐下的，果子是成长结出来的。因为恩赐马上就有一个人凭着恩赐行事，跟他们灵命的成长毫无关系。新约只有一卷书，保罗完整的谈到圣灵恩赐。哥林多前书12章写给哥林多的书信，信徒被明确告知，你们属肉体，对于属肉体的教会，他对圣灵的恩赐做了最详尽的描述，告诉他们可如何运用恩赐，怎样让恩赐发挥作用，发生了什么等，意思就在于此。然而我们在教会做什么，我们做的正好相反。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足够属灵，进食够多，祷告够多，足够属灵，也许神会给我们一份恩赐。恰恰相反，你越是属灵，你需要的恩赐就越少。为什么？你越属肉体，神就越要以爆发的能力出现。圣灵的恩赐是弥补你所没有的。也许是你缺少的一部分。你呼求恩赐，你要求恩赐。当恩赐运行出来，人们会惊叹：哇，这个人有这样的恩赐，对，他们好像只有这个，他们没有品格，他不知道教义的准确性，他什么也没有，但他也很有恩赐。所以不要听他的教导。但如果你需要帮助，他为你祷告，一等他祷告完， 祈祷完立马闭嘴走开，把你的手指放在耳朵上，因为恩赐和成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属越属肉体就越需要恩赐，你属肉体，神必须要来满足你的需要。随着你的成长，你要明白，圣经从没提到耶稣是靠恩赐行事，从没说过像是圣灵的恩赐、智慧的言语。耶稣靠恩赐服侍，圣经说他看出。他看出他们的意念，我们说这可以算成恩赐吗？没错，但他不是。为什么？说到耶稣，他不是靠恩赐行事，他是在圣灵的完全中行事，在圣灵的完全中有所有的恩赐。如果你行在圣灵的完全中，圣灵随时能做任何想做的事，借着你来做，他和你一起搭配起同工，这就是圣灵的丰满全备啊。讲到了一个恩赐的问题啊，简单来说就是，属肉体的才会去寻求恩赐啊，就是以哥林多教会来举例嘛啊，真正的，就像耶稣他就是与圣灵同工，随着圣灵的指引的他们，耶稣就不是用圣灵去服侍啊，提醒我啊，不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恩赐，乃是用生命去服侍啊。第二点，属天医治，基于新造的人教你如何行在圣灵的丰满中，不只是在恩赐或只是在权柄。我们很早就认识到，神首先给了我们对 DHT 的理解，DHT 主要是为了身体得医治，但原则适用于方方面面。首先，他必须处理身体的问题。我求问神，为什么属天医治这么好用，能这样运作？他说，要想明白这个，你必须回到新造的人，明白你在基督里是谁，发挥出功效来，我怎样在各方面都活出新造的人？很简单，回去看罗马书第12章，你必须要心意更新。我们在灵里受造是新的，但心意需要更新。当你们心意更新后，你内在的改变就会显出来。这样一来，这一切都发生功效，有了这些以后，医治一点不难了。神说：“我给你的灵魂体的钥匙。”身体对应属天医治，灵对应新造的人，魂对应心更新，在这中间，在他的里完全里，如果你进入其中，领会到你思想里的每一处都被更新了，就像大卫一样，你可以学着说，我面对熊，面对狮子，神和我同在；面对巨人，他也会和我同在。你要学会把两个放在一起。我说我为了那个头痛的人祷告，他们得了医治；我为这个膝盖有问题的人祷告，他也得了医治。哎，这应该也不是问题。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都得了医治。神说你开始使用大卫的原则，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能运用出来。你当你明白你在基督里是谁，开始让你的心意更新，就是让神的生命从你身上流淌出来。你说的话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这样我们就知道在你灵里的都是好的。强调了一点，就是心意更新啊，就是心意更新，心思意念要跟这个和这个神对齐啊，就是强调了一点心意更新。第三点，新造的人基于心意更新。你心里，你里面的人出来的唯一方法，你的灵要连于周围的人，唯一方法必须通过你的魂必须把话语、想法并到一起，把这些东西从灵里取出来，使它合乎逻辑，并必须告诉你的身体，控制你的舌头，说出这些话来。灵魂体之间必须有联系。问题是，许多人的魂，他们的心意从没有更新过，被玷污的想法通常是来自宗教或不幸的污染。你的灵里洁净，这个圣洁进入到你的魂里，魂是不洁的。被各种错误的教导污染了，他不能 经过魂纯净的出来，你来就变了，变样了。旧约先知里，先知说预言的时候，他们被告知，如果你说的不对，我们就能杀了你，因为他们要做的就是说出他们所听到的，不用诠释，什么也不用，不通过他们的魂，他们说话完全照着神对他们说的。新约不是这样运作，在新约神是透过圣灵进到人的魂里啊，在新约，我们被告知要判断预言，要确保符合圣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出来的时候可能被人的魂玷污了。我们要能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强调了一个魂的一个问题啊。然后其次就是心意，还是讲到了一个心意更新。其次就是强调了一个这个魂的一个问题啊，魂会污染我们的这个思想，污染我们的其他的一个想法，以及对于这些预言，我们要学会去分辨啊，去其糟粕。第四点，只要重生，圣灵充满，你要仔细听。要是有人来跟我们说，我想增加你的恩膏，我的服饰可以。使你倍增，我会很自然的知道， 那个人的心思在这些领域没被更新，我们还没有理解。我明白他们也许是说，我们要进入一些新的领域，我们要更深进入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等。我们看到这些事发生，然而新约里没有双倍恩膏，你不需要双倍恩膏。新约里最接近双倍恩膏的就是重生，然后被圣灵充满。如果你想要双倍恩膏，就是这个；要追求双倍恩膏，就是这个。老实说，我不需要双倍恩膏，我有神是我的份，我不需要双份，我有他的恩膏。有人说，请某某来教导，因为他行在某某的恩膏里。我马上就知道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我说的，从来没有听过我教的，因为我从不自称有某某的恩膏。我不想要一个人的恩膏，我不需要某某的恩膏，甚至某某也没有某某的恩膏。他有神的灵，我不需要通过某某得到他，我和耶稣有直接的联系，他是我的份，他是恩膏，他是能力，他借着我做事儿。如果说有相似之处的话，我和某某应该有相似之处，因为我研究过他。无论你在谁那儿学习，无论你跟谁交往，无论谁训练，你做门徒，你们会有相似之处，但你不会得到他们的双倍恩膏。你是在他们身边，你会有他们的言谈举止，用他们的用词，这些与神的大能无关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你所做的就是把自己置于训练你的人，训练你的那个人的位置。如果神使用他们，也会使用你，你会有特定的做事方式。这我说这一切，是为了这个目的啊，就讲到了一个，在这里用他的例子来讲到了一个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和耶稣有直接的联系，他是我的份，他是恩膏，他是能力，他借着我做事儿。神可以使用别人，也可以同样的使用你，不要在乎，就是说，跟着某某人啊，拥有他这样的一个恩膏，因为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啊。他的恩膏就是我们的恩膏，因为我和耶稣啊是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联系。第三点，即使儿子行出权柄，第一点啊，引导原则，保留个性。我们在这儿教导你具体怎么做，如果你完全照做，绝对管用。周六晚上的医治服饰不是酷。不是，某某人的真人秀不是我一个人来做，我们会为你祷告，主要是想让你起来给人祷告。我们想让你在这里被激活，我们知道你要出去被激活，但你要在外面和这里同时练习。我们希望你按照一定的规定去做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你会看到人在你的手下被医治。如果你按照我们要求的去做，你会看到结果，它的美妙之处在于你看到，然后会领悟。一旦你明白了，仇敌无法阻止你，你会说这管用，我知道这是真的，这有效果啊，你就会踏出去。1年后你回来，当你为人们服侍，可能会有一些不同。你有1年的时间去成长，不是像他那样去做，或者像你一起同工的其他人，更多的是有你自己的特质，你会成长，培养出自己的做事方式、自己的方法，但仍然遵循相同的基本原则。神不希望 你复制我所有这些，只是为了让你启动，给你一个方向，然后你和神同工，他会显露出你的特性。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，我不喜欢大喊大叫等等，我宁可来谈下和平，安静一起工作。还有一些人非常有攻击性，如果需要大喊、大声喊，我就会大声喊，为了让某人得自由。有时候你需要这么做，你需要调望你里面的，有时你需要激起这种攻击性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最好要大声。如果你是个讲话大声的人，比较吵闹，要脱离你自己，就意味着安静下来。比如说，我不需要这样做，我可以那样做。如果你那样做，下次你再来就要大声点，那就是你的本性。神通过你工作，借着你的特性，使你的个性成圣。 并改变你。30年前认识我的人看到我会说：“哦，他就是那样。”我性格里有一些基本特征还是没变，但是他们不了解我的现在，我的心已经更新，我的思想变了，我说话也不一样。他们看着我可能会说：“你让我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人，但你不是他。”我会说：“你说的对，这就是关键。我们试图给你一些指导方针，这不等于你必须要这样做，要这样做，必须说一模一样的话。神不是这样做的，神要通过你活出这样的生命，他想要影响人们的生命。有时人和人之间会有天壤之别，这取决于你有多愿意去冒险，走出去做不同的事。如果你只用一种方式，你就会陷入其中。当然，这会有效。我们最近的意志训练在教这个。如果你去某那里聚会，你会被大力摇晃，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。如果你去他那里聚会，你会被晃来晃去，这就是他们的特性。如果你去他那里聚会，你会被医治，因为他会说这是你，这是你的地址，你住的地方，这是你的疾病，你的医生的名字是这个那个。他会告诉你所有的知识的源于，然后你就被医治了。他们都治好了，不管他们去了哪所教会都被治好了，所以方法不是重点。神用不同的人、不同个性、不同的方式。如果你期待到得到一个 知识的言语，你不能去某某的聚会，你会像某某一样，我要去哪里？这个弟兄叫我出，会叫我出来，他会说出我的名字。你从哪里来？不，这不是我的做法。我不是说这种情况从没有发生过。有过，但我通常不是这样做啊。第一，我们想要做的是示范。如果用这种方式，通常不管谁这样复试，那人会被高举，人会说：“哦，看那个人，他太准了。”一切都是关于他，而不是神做了什么。所以一般我不这样做。如果我们让你排队，我开始服侍你，我会为你的疾病一直服侍。如果神让我看到，我可能告诉你这样有过。但只是一般性聚会，我一般不会点出人来说你叫什么，从哪来。如果我想被高抬，这样做当然很好，但我通常不会那么做，我会严格来做。这样做带来另一个影响是，人坐那儿看着就会说：“哇，太棒了！”我就做不到，太酷了，我倒想做到，但我不能，我从来没有那样做过。他们已把自己排除在外了。如果我站着说，看哪，这是关于权柄，关乎于主权。你发出命令，我们就这样做，这样服侍。你看到就会想我也能，就会想我也能做，我也可以发出命令，你就来做。第二点，他们能做，我也能做。我们做事工的心意是想让人看到，如果我能做，你也能做，因为神不会爱我比爱你更多，他爱那些生命的人足够多，会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去帮助他们。但如果我试着要让你们运行知识的言语，那就完全不同了，他只会在你一个人身上起作用，而不是说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发出命令。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对疾病说话，让他离开。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勇气，不退缩，继续努力，我就可以说：“好吧，午餐时间，让我们都出去做吧。”不是我在单独工作，而是和你们所有人同工。你们都出去一起做，这种方法能最快的在战场上培养士兵，这也是我们这个事工的核心部分。这不是要给你一句话高抬某人，你得找弟兄，他会给你的一些话特别准。不，我不想人只来找我，我想让人认识到你能做到的，你真的不需要我，因为你与耶稣连接，你有的是他的生命，你不是得到我的恩膏，你是枝子连于葡萄树。阿们，他们的生命见着你流出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我们应该连接吗？我们应该同工吗？肯定啊！当我们有秩序的连接到一起，就是为了能为神的国做更大的事，大过每个人埋头做自己的事。我们可以联系上你，让你们知道当地的事，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说需要祷告，你们能找人来这儿吗？我们会说，让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有个属天医治员住的离你95分钟，我们会给他打电话，让他们来找你。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原因，这就是我们联系的原因。我们就能让人去那里给人按手医治服侍他们，而不是说把你的祷告请求发给我。我会为你祷告，这样也可以，但是需要连接起来。我们不是想让他 的医治，他们需要门徒训练，他们需要听到真理，很有可能他们没有听过真理，我们需要传达给他们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。阿门，大家明白了吗？第三点，你是儿子也有信心。耶稣只称赞过两个人的信心是很大的，他们都没有与神立约。如果你与神立约太迟了，你就不能有很大的信心。好处是你不需要很大的信心，你只需要一粒芥菜种的信心。阿门，注意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信心，因为他们与神没有连结。罗马百夫长和腓尼基妇人就是迦南妇人，我们说的两个人都没有连接神。如果有人走进来，可能是街上的任何人，他们进来说不好意思，我需要100块。如果我有可能会给，但如果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会说你是谁？他说我只是走在大街上的路人，需要你给我100块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就100块，我只想要100块。有多少人认为他们很可能拿不到这笔钱？但我儿子上来跟我说，爸爸。我需要100块，这是急需的。我需要100块，我会问干嘛用。我儿子说一会儿告诉你。我要100块，真的很急。有多少人知道他很可能会得到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连接在一起，就是通过关系。我儿子不需要用多大的信心来找我要钱，但我的任何东西，他都不需要信心来得到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有连接，我们有关系。但要是其他人上来期待得到，那他们就需要一些信心，一样道理。当你读到罗马百夫长和屈里菲尼基夫人他们的信息很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充满期待，却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任何基础去期待什么。第四点，明白权柄，明白信心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也是耶稣指出来的另一个原因。马太福音8章5节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深受痛苦。耶稣说：“我去医治他。”在这里打住。今天教会里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说服神，我们要做什么事？我们要进什么？要祷告？我们要进入这个？我们要做所有的事情，努力让神来医治。这里有个罗马的百夫长，甚至没有任何连接，只是听说了这位医治者。那个地区还有其他隐士，还有其他先知，各种都有。他听说了就过来上前说：“主啊，我有个仆人瘫痪，我仆人患了瘫痪，瘫痪躺在家里非常痛苦。”耶稣马上说：“我去医治。”我打断他。有人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因为罗马百夫长说：“不不，我不是，这不是我想求的，我配不上你到我家来。但我在人权下，我明白，如果我说我吩咐我的仆人这样做，他就去做；如果我让他那样做，他就会那样做。因为我了解权柄，我有权柄，所以我理解权柄。我知道，如果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所以他很明显的打断了他，因为耶稣说：“我去医治他。”百夫长说：“不不，你没必要这么做，你只要下命令。因为我了解权柄，我知道如果我下达命令，他就会见生效。我也知道你有权柄，如果你给一个命令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如果你明白权柄，他就明白信心。如果你行在信心里，你也会行在权柄里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不行在权柄里，你就不会行在信心里。注意这里，他阻止了耶稣，这是不是很有意思？看这些经文，百夫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的舍下，我不敢当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有兵在我以下。”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儿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：“注意，他在这个人，注意他在听这个人说话。”他把所有的门徒就叫来，他说：“听好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到过。现在我们可以说，他指的是以色列地区。”但他没有走遍以色列，所以我们不能这么说。以色列指的是以色列人。他说：“我没有在你们身上看到这些。这儿有个罗马人，百夫长，这人甚至没有和神立约。他说了这些话，但是你们不是这样说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说了什么？管会堂的说了什么？主啊，我的女儿快死了，快来我家吧。以色列人说：来。罗马百夫长说：你不用来，只要说一下，他比以色列人的信心都大。一个没有立约的人，比立约的人信心更大。要知道，一个没有立约的人，比一个立约的人更需要更大的信心。 他们不应该有更大的信心，但他们需要他，你理解吗？五，认识天赋，爱与大能，我们应该有最大的信心，因为我们与神立约，我们有天赋，信心甚至不该成为问题，不该有问题。当然，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，超过我的所求所想。他能做这些事儿，真正的问题是，每个人都说神就是神，因为他是神，他能做问题不是他多，而是他愿意做。人们应该毫无疑问的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是神的态度。我们最不该怀疑的就是他愿意的心。如果我们要质疑任何事情，那就质疑他的能力。如果我的孩子来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不认为你有钱来帮我，但我知道如果你有的话，你一定会帮我。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钱，但我知道，如果你能，你就会帮我，这是一回事。如果他们来找我说：“爸爸，我们知道你有钱，但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帮我。我不知道你爱我有多深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帮我。我知道你有钱，我只是不确定你会不会给我。你看到区别了吗？如果我的孩子来找我，这样跟我说话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因为我想说，到现在你够了解我。如果我有，而你需要，他就是你的，你肯定该知道的，我愿意的心永远不该被质疑。也许我实际上没有，但如果我有，肯定就给你了。我宁可质疑自己的能力，也不愿意质疑自己你的心。可我们呢，从不质疑神的能力，而是怀疑他是否愿意。明白这有错误吗？我们必须相信他愿意的心，甚至胜过他的能力。阿门。马太福音8章11节里面，他说：“我又告诉你们，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同坐席。我有本国的子民，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他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”耶稣对百夫长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”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同样的，那个迦南妇人，马太福音15章22节里面说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。说主啊，大卫的子孙中而被鬼甚苦。我们读到医治，说到魔鬼啊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：“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那妇人来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他回答说：“不好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。”妇女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它。”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碎渣，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”从那时候，他的女儿就好了。这个女人没有立约，但她确实有信心。她被拒绝，但她没有就此停下，还说那是真的。但我不会离开，甚至连狗都能得到碎渣。我知道你可以这样做，我要得到它。他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你没有权利，你已经拒绝了你，我已经拒绝了你。你要知道，人会说。”看他拒绝了他，他也可能拒绝我。首先，他说的是儿女的饼，你是他的孩子吗？是，这就是你的饼。你不是这位迦南妇人，你想要得到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会说，你不是告诉我们出去给病人按手医治病人吗？万一他们不是他的孩子，没错，但他吩咐你这么做，你代表他带领他们进入天国。我们还会再来看这些经文，你要认识到神愿意的心不是问题，他的意愿总是在神的基督里，应许都是是的，就这样成了，都是这样的。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我就不多讲了啊，就把那个读完了，然后简单的总结一下，这后面基本上就说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是权柄啊，一个是权柄啊，就是权柄，然后一个是天父的这个心意啊。天赋的一个心意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有能力，他愿意让我们得医治。其次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他这里在最后的时候用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迦南的妇人，一个是罗马的这个百夫长，用这两个人的例子啊，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说，耶稣说在以色列中没有看见啊，还有比这两个人更大的神，用这样来举例子，我们所确定的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，神是愿意使我们得医治的啊，只是我们长时候，只是我们包括我长时候的怀疑耶稣是否愿意，我们从不怀疑他的能力，只是怀疑他的心意。好，然后时间应该超了一点点啊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